但以理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感谢神的话，我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进入到这一次的疫情，在普世之间，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时间大概到了最后的这一个时期了。虽然那日子那时辰，也就是说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时间已经很近了。那么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属灵征战达到这个善恶大决战的时候了。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越是到了这个善恶大决战的时候呢，这个有形的教会弟兄姊妹反而对于这个征战的意识呢变得非常的薄弱。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要装在咱们心里啊，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属灵征战的历史。伊甸园，这个起初神把亚当夏娃创造造好了以后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吗？是的，也不是。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有善恶的较量。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善恶的较量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的会越来越激烈，越来 越严重。那么撒旦魔鬼这个征战和我们所想象的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征战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圣经说撒旦魔鬼啊，他是一个常常装作光明天使，是一个很善意啊，看上去很善意的啊，这个常常是迷惑众人的。今天呢我们用这个自由啊，尤其是在患难中的自由，来作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我们来分享的题目。那么撒旦魔鬼他要掳掠我们，要奴役我们，要叫我们做他的奴仆，也要叫我们做罪的奴仆，借着我们犯罪啊，他是用什么诱惑我们，就让我们犯罪背叛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那么在我们今天啊没有继续这个我们的信息之前呢，先让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那么这节经文呢记录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看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我们一同来看，说神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啊，这里说释放啊，释放就是让我们自由。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啊，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把这节经文放在心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其实是一个故事，记录在但以理书里面的，求神借着这段故事向我们讲话。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正像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因为主耶稣你已经用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你给我们这一个权柄，这个机会，这个资格，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处的能够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啊，我们在这里环绕主你的施恩的宝座。主啊，你应许我们，让我们没有得着恩惠得连续，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边，你在高天之上，你了解我们实际的情况。主啊，我们也常常是软弱的，常常还在这种世界的罪恶的私欲的捆绑当中。主啊，我们常常是这种的光景。主啊，今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是你从宝座上赏下来的信息。主啊，愿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在你的里面，在你的信息当中再一次得着光照，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主啊，我们只有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深刻的悔改。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余下的时间求主加上祝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了解或者说是认知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第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五节这里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这个死呢，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说就是怕死嘛，贪生怕死是吧，就是那个肉体的死。 当然这里也包括肉体的死，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里重点的它不是指的那个肉体的死，因为下边呢所对应的啊，就是主耶稣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那么主耶稣这里的死呢，它不仅指的是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是一个主耶稣的死的总代表。实际上第十四节的前半节就说啊，这个儿女同有血肉之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那么他的这个死啊，是向着罪的死，是一生向着罪的死。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这一些蒙神拣选蒙神救赎的人，神呼召我们要和他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向着罪向着世界，向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去死。所以我们一生为奴仆啊，就是担心我们会失去地上的好处啊，担心我们会这个各种各样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不肯这个世界上有利益的损失。其实这里边不，当然最后那个死也是包括在其中，肉体的死啊也是包括在其中，但是它也包含着平常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方方面面。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他要释放我们，不再做这个奴仆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啊。那么这个自由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不再被这个世界的权势所压制，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刚才啊，菲利普弟兄给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啊，这个它是一整段故事里边的我选出来的那么一个一个节选出来的那么一个部分啊。这个这一段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那个核心的部分。那么要了解这段故事，我们还是需要把它的背景啊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那么在但以理书的一开始啊，就记录了这个就是这些事情的那个背景哈。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啊，犹太人被掳的那一个时期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是当时就是这个攻打耶路撒冷啊，最后把圣殿拆毁毁坏啊，焚烧的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大他的大君王啊，圣经上甚至于把他称为是万王之王啊。当时神把地上很多的这个国家啊，都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里面。那么神借着这个巴比伦王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啊，来惩治那些悖逆的国民。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在这个但以理书一开始的时候说啊，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带领大军啊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来的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就有一个吩咐啊，就是说你要从这个犹太人啊，犹大当时叫犹大人啊的旧约的时候，就是从他们的这个王室里边啊，从那贵胄当中啊，选择一些这个聪明的啊，足以侍立在王宫里面的这些人啊。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都是很聪明的，是吧？到现在 犹太人这个仍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啊，他们在很多国家里面啊，这个政要人物后边那一个，就比方说现在的美国啊，非常重要的这个掌握着他们的国家命脉的那些事情的那些关键人物，很多时候都是犹太人，啊，这非常奇妙的事儿啊。那么当时呢，跟今天一样啊，这个。那么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啊，就有这个有被掳去，表面上看起来是被掳去的啊，这些犹太人。那一次被掳的人不多，啊，这里边呢就有四个人啊，在他们被掳的人当中，一个呢就是但以理，一个呢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那么，所以。这里边的这三个人啊，当时不知道但以理在哪里，啊，但是这里记录的呢，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么这三个朋友呢，包括但以理啊，他们去了以后，他们首先就表现出来，他们不认同巴比伦的文化，从什么呢？从吃饭啊，他们不吃巴比伦的那些酒肉，因为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啊，所以他们呢，比方说他们不吃猪肉，啊，他们不吃巴比伦的那些酒肉，啊，他们只吃青菜，啊，吃这简单的这些食物，啊，按照律法的标准，那，啊，他们要这样子。那么神赐给他们大智慧啊，这个在这个但以理书的后半啊，第一章的最后呢，就是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啊，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也是非常的欣赏啊这四个年轻人啊，所以就让他们来帮助巴比伦王呢来治理巴比伦省啊，他们就成了巴比伦省里边的这些。这些官员啊，那么第三章就开始了。这里没有交代啊，这是巴比伦王第几年啊？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啊。那么但以理书第三章啊，这个一开始啊，我看看我这里能不能来 share 屏幕一下啊。一开始呢，就等我一下啊。好啊，感谢主啊，这里是可以 share 这个屏幕啊，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咱们的经文啊。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啊，就说了这个尼布甲尼撒呢造了一个金像，啊，造了一个金像。那么这个像呢高60肘，宽6肘，那么大概有多大呢？啊，那么60肘，因为2肘就是1米，啊，这个60肘呢，那也就是30米，啊，30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大概普通的10层楼那么高，那是够大的啊。然后宽3米。啊，这非常非常的大啊，一个金像，然后立在巴比伦省这个这个杜拉平原啊，然后呢，王就差遣人啊，把他这个官员都招了来啊，然后呢，要为这个像啊行这个开光的仪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官员这些官员啊就都来了，然后下边有一个。法令啊，有个法令，那么就是说，等到这个号啊，这个或者说是角啊，这个音乐啊响起来的时候，啊，大家就必须要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这一个金像，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君王，啊， 那么当然他就是一个掌权的人，是吧？地上掌权的人啊。然后呢，他造了一个金像，啊，造了一个金像，然后立在这个，杜拉平原。当然在平原里边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啊，一个平原。等会儿我们看一看这个图片啊，在这平原里边，然后非常突兀的一个十米，这个30米高的一个金的像啊。当然这个金像它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金啊，可能是外边的包金啊，非常辉煌的一个大的金像啊，立在这个平原里面。那么这样呢，就是使周围的人啊都一眼可以看到这个金像。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这些官员们都招了来，然后呢，这个就下命令了啊，这个所以呢，命令啊，传令告诉他们啊，这个有令啊，传给他们了，就是等着这个音乐各种的乐器声音响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要什么呢？要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有音乐，给人感到一片和平啊，一片这个祥和啊，这个歌舞升平，是个非常快乐的景象。然后呢，要立王所立的像啊，王所立的像，也就是说有权威的设立的这一个敬拜的对象。那么下边呢，就说了，凡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哦，这个厉害了啊。所以这一个敬拜呢，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而是一个强制性，你必须啊要敬拜，不敬拜的话，生杀予夺的大权在这里啊。不敬拜的话，不单单是杀你，而且是把你扔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啊，来这个这样的惩罚。弟兄姊妹，把这一个背景啊放在心里边，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当时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下边呢，这个有几就说了啊，这个敬拜的时候有几个这个看一下啊，这个当然当时这个金像什么样子啊，不知道了，这都是后来人用这个绘画啊想象啊来画出来的。当然这个像呢，画的比例显然是不对的啊，因为一个人的高度，就算他非常高啊，这个人大概2米高吧啊，那么这个金像呢要比他高15倍，是吧？这个根本不对，这个顶多高了2倍半啊，这不可能是这个高度的啊。但这里呢就说了啊，这些人要敬拜啊，然后呢要歌舞升平啊，要在这里有献祭啊等等的这些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君王啊，这个君王所下的命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大家都在歌舞升平啊，一想起来了啊，君王在那边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啊，就是他们不拜啊，明显的呢，这个时候这三个人呢就很突出了啊，大家都这个平原里边啊，大家都趴下了啊，这三个人站着啊，圣经上就开始就说了啊，说这个王呢就大怒啊，有些人就来控告了啊，说愿王万岁啊，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呢，这些 这个被掳来的这些犹太人啊，啊，这三个人啊，不理你的话，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所以这个就刺激这个王的这个情绪啊。你看，你是个王，对吧？他不理你，是吧？然后也不侍奉你的神，啊，不敬拜这个你所立的金像。于是呢，咱们今天的经文啊，读的经文里边就说了，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就冲冲大怒，啊，然后就把这个三个人就叫来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图片上就看到啊，这三个人就来到了王的面前，啊，这个王呢，因为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三个人的啊，因为他们很聪明，是吧？然后这里呢，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啊，就说，第十四节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就问他们了啊，说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弟兄姊妹，这一个金像，这一个神，是真的神吗？哦，当然不是，是吧？这是人造的神，所以这个世界啊，撒旦魔鬼啊，他常常给人一个虚假的一个愿景，或者一个偶像啊，其实这个偶像不存在。那么尼布甲尼撒他把这个金像立在那里，实际上这个金像就是代表他自己啊，他叫众人都来拜他所立的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个金子做的啊，可能是看上去非常辉煌非常伟大，实际上它是个假的啊。所以呢，这里说啊，你不侍奉我的神啊，也不敬拜我立的金像，是什么缘故呢啊？下边他根本没有问这个你的解释啊，下边只是说你再听见这个音乐声起来的时候啊，如果夫妇敬拜还可以，如果不然的话呢，就立刻把你扔在火的窑中。你在这看起来好像，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还是虽然很发怒啊，但是没有立刻把他们扔在火窑里，还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撒旦魔鬼也是这样啊，常常是他用各种的诱惑、压力、欺骗等等的，希望把人制服。但是这个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啊，他的回答值得我们思想啊。他就说尼布甲尼撒，你看他在这里没有说王啊，像直呼其名了啊，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这个厉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里这三个人啊，没有解这个他们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啊。直接就把这个事情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给怼回去了，啊，不必回答你。这里边啊，他没有，你像，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啊，如果咱们一般的人会想呢，就是说，哎呀，王啊，我理解啊，你的权威我们也尊重啊，但是请你理解，我们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的律法上是规定的，我们不可以除了我们的神之外，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的啊，这个请你原谅啊，你拜你的神，我拜我们的神。这三个人呢，没有这样的啰嗦，也没有这样的解释啊。那么这里边之所以他不这样解释，咱们今天的世界里边啊，文化里边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叫做包括现在美国的特朗普啊，我们很尊敬这位美国总统啊，他也愿意这个高举圣经啊，但是呢他说宗教自由啊，所以宗教自由他认为这个圣经啊，基督徒也是基督教，是众宗教里边的一个啊，互相尊重。这一个态度本身是得罪上帝的，是得罪神的，是得罪我们的这个独一之真神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三个朋友呢，这三位年轻人啊，这个犹太人的年轻人，他 不表示我尊敬你的神，你也得尊敬我的神，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在他们的心中，神只有一位，你的神是假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的商量，啊，也不需要尊重你的神，啊，他们在这没有说我尊重你的，你也尊重我的，啊，没有这个关系。在天地天下万物，这个天下啊，只有一位是真神，其他所有是假神，啊，所以在这里你的神是不是因为你有文化，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咱们互相尊重，不是这个，而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只有这一个答案，啊，所以这一个观念，咱们今天基督徒的心目里边一定要清楚的、准确的，而且牢牢的把握。所以在这里呢，这三位朋友年轻人啊，就说了，不必回答你，因为这个无可辩驳，啊。所以即便就是如此，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把我扔到火窑里。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啊，说王啊，我们的神必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他们的信心。当然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怎么能没有能力来救呢？其实这三个朋友第一个宣告的呢，就是我们的神有这个能力，比你大，你的假神那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神大。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啊，现在这三个人什么身份呢？被掳的身份呢，啊，是被掳的身份啊。这个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可能就会想了，是吧，你的神这么厉害，怎么会被我掳来呢？是吧，如果你的神这么厉害，圣殿怎么会被我去焚烧，耶路撒冷被我攻破了呢？那么那一些历史，那一些这个大的见证，那么这三个年轻人呢是从耶路撒冷被掳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底气来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和压力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啊，他们的心中知道，众先知都说了，耶路撒冷被毁灭不是神没有能力，岂是耶和华的膀臂缩短吗？而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甚至包括的祭司都在圣殿里拜了偶像，所以这个悲惨的命运才临到他们。那么现在虽然国破家亡了，但是我们侍奉的神，我们那些人他们拜了偶像啊，导致后果，但我们绝不拜你的偶像。所以这个时候这三位三个啊，虽然他们自己是在被掳的地位上，但是他们对独一之真神的原则完全是这个了解，而且是坚定的信心，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今天在西方社会里头，教会，神的教会在形式上也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了，很多教堂都卖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信吗？我们的信心还坚定吗？死里复活的主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边膀臂缩短了吗？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在这个问题里边是怎么样把握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有勇气在世人的面前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吗？下边有一句话更加的让我们敬佩啊，他说既或不然，这个既或不然就是指的上面，就是说如果神不救我们脱离火窑，下边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也就是说我们宁可死，也不 也要走正路，也不能够认同你的错误。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啊，有一个现象啊，叫做群体效应。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他。那么这件事情错了，那么这时候要有人要坚持正义而不随从大多数人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呢会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也就是说，当众人都去说一样的话或者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对人的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那么我们引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那么老使徒彼得啊也这样说，说当你们啊不与那些世界上的人同奔放荡无度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怪，是吧？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是一种习惯于这个钻空子，习惯于变通啊。以前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台湾的朋友啊，就一直在说一句话，他说我变啊，就是我们很会变通的啊。所以在这种文化，在这种大环境里边，作为我们一个中国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真理去付代价，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这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咱们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有不多，当然在教会里面就很多了啊。这个历时历代教会受逼迫啊，在逼迫的面前啊，宁可付上生命代价的人不在少数啊。那么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政治啊，这个明显的敌我的关系里边呢，当然是不容易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种西方自由的社会里面，咱们说这个软刀子杀人啊，有些时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能说更不容易啊，但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个政治不自由的地方啊，这个政府去迫害，那是直接面对的。但是在政治自由的里面，民间文化的迫害，其实那个对心灵的挑战啊，对我们内心坚持真理的挑战力量并不比那个更弱。所以这三位啊，这个神的仆人啊，能够在众人压力的情况下，在君王命令的情况下，他们敢于站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结果了啊。说当时呢，尼布甲尼撒就怒气填胸，然后下边就刚才啊咱们读过了啊，就不再读了，就是把他们就立时啊扔在了这个烈火的窑中啊，后边这个窑在燃烧了。那么这三个人呢，是穿着衣服裤子啊，被壮士捆起来，然后落在火的窑中。落进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惊奇啊，甚至于是急忙的起来，然后对谋士们说：“说我捆起来，我们捆起来啊，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是啊。”啊，王说是啊啊，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啊，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被捆绑，也就是说他们是自由的，啊，他们是自由的，在火中行走，在那里游行，走来走去，对吧？ 并没有受伤。然后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或者写圣经啊的这位作者啊，有人说这是但以理写的啊，这个他们怎么知道神子是什么形象啊？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里面啊，这个左边的第二位啊，就是这位啊，那么这是传统上啊，是按照这个主耶稣的形象啊，传统的形象把它画出来。那么在患难，在他自己的三个仆人，在生命危机的这个时刻，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在这个时候，神陪伴他们。每当我想到这个图画啊，想到当时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的心在神面前常常被感动。也就是说，在我们最患难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得着最深的神的同在的时候。前些年有一个美国作者写了一本小小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文学作品吧啊。那么这个文学作品呢影响了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它的题目呢叫脚印，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作品。那么它里边讲到了，就是说他常常这个作者呢到海边沙滩上去散步去默想。每次他去的时候呢，借着祷告的心啊，他的心中就感到非常的甘甜。那么当他回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沙滩上有两行足印。那么一行当然是他的，另外一行呢，虽然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知道主耶稣与他同行。那么结果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啊，他就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像大卫所说的啊，走到了死荫幽谷的地步里面。他心里边非常的恐惧挣扎难过，然后他就再一次来到这个沙滩上行走。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呢，他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回头看，他发现糟了，这地上怎么就剩下一行足印了呢？于是他就在神面前惊呼，他说，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是吧？我到了这个灾难的这个患难临头的时候了，我呼求你啊，平常你都与我同在，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离开我了呢？这时候他里边有一个感动，有声音跟他说，他说，你再回头看你身后的足印。然后这声音告诉他，这足印不是你的，是我的。然后那声音告诉他，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不是我们两个人同走，是我已经把你抱在我的怀里。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在患难的时候更加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这样的同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妥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乐声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因为 就像刚才咱们读的希伯来书里边说，怕死，已经去夫妇敬拜了。所以我们没有火窑的经历的时候，就经历不到神子的同在，竟经历不到火无力伤害的那个见证了，那个经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顺服神，跟随云柱火柱，相信神的仆人摩西对他们的指引，他们不肯走红海的路，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原来神可以使海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原来神可以用海水淹没那些追赶他们的仇敌的大军。很多时候，正是在患难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得着了自由，神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同在，神让我们经历那用平常我们的人生所无法经历到的那伟大的见证。那么这个事情过后，圣经里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就进这个火窑的门的时候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出来吧，上到这里来吧。他们三个人就从火中走出来了。然后下边说，那些的总督、钦差、巡抚、王的谋士们一同聚集来观看，说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甚至于连烟火燎过的味道都气味都没有。下边这一个外邦的君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神的神啊，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保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说啊，因为圣经上说了啊，这个在上掌权的啊，人人都当尊重啊，所以呢，我们都要听这个世界上啊这些君王啊这些有权柄的人啊所讲的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前边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世上的君王是上帝设立的赏这个善罚恶的力量。如果这些势力啊，他们丧失了这个赏善罚恶的这个功能啊，虽然表面上看来他们还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已经被这些人所这个误用或者是所错用了，这样的权柄我们不可以接受，不可以顺服的啊。如果说所有的权柄都要顺服，那撒旦有没有权柄呢？圣经把他称为这世界的王，那我们也要顺服吗？啊，当然不能啊。所以那一些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我们顺服；凡是不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我们有权柄，有这个义务，有责任来这个反抗这种的权柄。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在这里为我们做了这个见证啊。所以这里说他们不遵王命，然后舍去己身，他们向着罪死，他们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说，他们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些在他们身上没有力量，所以君王的命令，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王，是巴比伦的这个是做很高的官员 啊，所以这一些在这三个神的仆人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如果跟真理相比，这些都可以舍去。所以在这里说，他们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这是外邦的君王所为神的仆人所做出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别人，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的见证呢？是我们为着真理我们也舍去己身，不惜代价，还是人家说，哦，这个人很聪明，你看了吧，他可以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吧？表面人他们什么都听啊，都听，回到家里边呢，自己关上门的时候呢，他要来敬拜上帝。还是我们在任何环境情况下，我们勇敢的，我们凭着信，我们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信仰来做见证呢？在这个圣经的启示录啊，这个描述到了世界最末了的时候啊，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在启示录的13章和14章里头啊，就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里说呢，13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上上来，有七头十脚啊，十脚七头啊，然后呢，这个十脚都带着冠冕，然后这七头上面呢都有亵渎的名号啊，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从海上上来的啊，这个亵渎名号的这个兽啊，圣经们告诉我们，他到了后来他上来的时候呢，这个亵渎的这些话啊，他说夸大的话怎么怎么样。那么后边呢又出来一个土兽啊，这个土兽呢，要做一个像啊，就把这个阳寿啊来做一个像，然后呢让世人都来拜他，那么是凡不拜他的都被杀啊。这个第16节这地方就说啊，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自主的为奴的，都在手上和轭上受一个印记啊。这个那么这些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拜寿和寿像的这些人，他们拜过了就给你一个印记啊。当然也有一些人解释啊，这个印记是植在手里边或者头上的一个芯片啊，这个是他的解释啊，我仍然保持我的解释。那么这一个印记就像我们受了羔羊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一样啊，这是一个所属关系，是一个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符合某一个标准的。那么当人拜了偶像、拜了兽和兽像的，那么在我们的头上，在不是我们啊，在那些拜的人的身上受这个印记呢，那就表示说你已经符合了兽的亵渎上帝啊，这个这些的准则，做事情符合这个准则了。下边就说，如果你不受的话呢，你不但你要被杀，或者说呢你不能做买卖啊，也就是说今天做买卖它有一个它的秩序，你不符合这个秩序你就没法做。所以就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一样啊，当他们不去拜那个金像，也就是说不认同这个地上的君王所设立的权威啊，他所设立那套秩序，金像看上去多么辉煌啊，那是世上的权威所设立的。我们远的不说了啊，说说咱们华人，是吧？撒旦魔鬼他常常给人一个虚假的意象， 好像这个金像一样，比方说咱们曾经相信共产主义啊，这个共产主义虽然它是无形的，是理想，但是它是一个虚假的巴比伦王的金像啊，它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呢，它给人一个，其实那个金像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是吧？这个，但是呢，它看上去很辉煌啊，让人有一种崇拜感。其实是假的，它不是真神，也不可能实现啊。但是他用这个东西，然后强迫人去接受啊，你必须接受，你不接受啊，那几乎和被杀，不能生活，找工作什么都不行。你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如果把这个东西写在你的档案里边，你还能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够呛能活的，是吧？所以这个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从水上上来的兽，海里边上来的兽啊，这个欧洲产生出来这种无神论的敬拜啊，我不敢说这个就是那个兽啊，但是至少从欧洲出来的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这些的东西啊，辩证法等等这些的玩意儿啊，人的这些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哲学啊。那真的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金像啊，所以再加上政权啊，这个列宁斯大林使用这种最残忍的政权暴力强迫咱们华人中国人啊来敬拜这个东西，跟随这个东西。圣经上说这个十四章啊，这个说凡是拜了这个兽和兽像的啊，凡是拜了兽和兽像，在第九节啊，说第三个天使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并且在轭上手上这个受了印记的话，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啊，这个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也就是说在神的杯中只有愤怒了，这个敬拜偶像，拜偶像啊，按照这个偶像的意思，其实不是偶像，是那些悖逆之子在撒旦魔鬼的统治之下啊，大红龙的迷惑普天下里面，用这个虚假的意象，用他的这个政治的权力所设立的这些东西，如果是拜的话，如果我们顺从了这些东西啊，他们就要在高天使和羔羊面前，在这个火与硫磺里边受痛苦，这样的痛苦要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今天在西方世界里边也是一样，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啊，越来越多的世界上文化我们称之为左派，其实不是什么左派右派，就是悖逆神和顺服神的问题，是这个行正义、行公义、行公理，还是行悖逆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无神论的、进化论的科学家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思想家、哲学家所搞的，现在加上西方的政治，啊。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个民主啊，这个民主的制度，民主的思想啊，这个使邪恶的人啊，他们这个自我膨胀啊，所以我们说民主制度到了最后它要起到一个作用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说这个国是一个 kingdom 啊，王国啊，如果我们真的确切祷告的时候是愿你的王国降临，但是民主制度就是反王国的啊，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它在世界上有它的道理，但是撒旦魔鬼用这个东西就是说让上帝的王国永远不能降临啊，这个就是民主思想的最根本，它源于这个希腊的文化 啊，然后被启蒙运动所推崇啊，然后流行普世啊。现在弟兄姊妹一定记住一件事儿，普世价值那是盗用了上帝的某一些的真理，然后被这个世界的撒旦魔鬼悖逆之子所炒作，形成今天的所谓的政治政权。所以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那个金像就是世俗给我们的那些放纵肉体的追求世界享乐的那些东西。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心中有这个金像吗？虽然也许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今天不再向巴比伦直接立金像了，可是今天撒旦魔鬼仍然在地上设立形形色色的金像，物质的享受，权力的追逐，名利地位各个方面都成为撒旦魔鬼给我们心中所设立的那个虚假的偶像，然后他用各种社会秩序来炒作，来强制人去接受顺服。这是属灵的征战，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最后的这一个我们说属灵征战的大战役吧。那么最后呢，圣经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啊，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这样说，这个大红龙魔鬼啊，这个摔到地上，迷惑普天下，摔到地上啊。这里说弟兄胜过他啊，胜过大红龙魔鬼啊。这个在东方西方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这个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啊，没有例外的啊。不要觉得我们来到教会有人说啊，教会里边哪有撒旦魔鬼啊，我们说连伊甸园里面都不例外的啊。今天在属灵的征战里边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逃避的啊，所以这里只有胜过他，没有第二个出路啊。所以弟兄胜过他靠什么呢？就是靠羔羊的血，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了啊，然后靠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道见证出来的，下边要付代价了，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弟兄姊妹，患难中的自由，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去的时候，不管肉体的死，不管肉体的生，我们的主永远掌权，他已经借着他的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一切在他里面的人，我们用信心顺服他的人，而不去拜这个地上的偶像的人，我们就胜过他，我们跟我们的主将一同得胜，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被世界压制，我们成为真正在基督里，在上帝的里面自由的人。愿你愿我因着信，我们都在主的同在里面，都在他和他一同在患难里边可以自由的游行，是真正得着自由的人。愿神的荣耀啊与我们个人同在，愿神悦纳我们众人在他面前的信心，使我们在他里面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